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我是爱成。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爱问人物精选一周财经资讯盘点。本期盘点关注宗庆后发六亿年终奖，地产五大家族财富蒸发超3000亿，证监会启动货银兑付改革。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正在播出的是爱问人物一周盘点之国家政策。感谢您收听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正在播出的是爱问人物一周盘点之国家政策。国家统计局2021年 CPI 同比上涨 0.9%， PPI 同比升 8.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12月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也就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显示，2021年12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1.5%， PPI 环比下降 1.2%， 同比上涨 10.3%。 2021年全国 CPI 同比上涨 0.9%， PPI 同比上涨 8.1%。 相关负责人表示，2021年12月份一方面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各地区各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保供稳价，消费市场总体平稳；另一方面，保供稳价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叠加受原油等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影响，工业品价格有所回落。本消息来自人民网，欢迎您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一周盘点之国家政策。我们来关注国家发改委大力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0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我们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有力有效抓好贯彻落实，大力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本消息来自求是网。继续关注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依法严惩强制二选一等不正当竞争行为。2022年的1月14日，最高法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围绕中小微企业急难愁办的突出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司法措施，如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审理力度，依法严惩强制二选一、低价倾销、强制搭售、屏蔽封锁、刷单炒信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认定经营者滥用数据、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保护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空间，健全司法与执法衔接机制，支持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职，加强沟通协作，推动形成工作合力。本消息来自红星新闻。欢迎您继续聆听守候爱问，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接下来关注的是爱问一周盘点之财经热点。首先关注的热点来自证监会启动货银兑付改革。中国证监会2022年1月14日表示，启动货银兑付简称 DVP 改革，并就此拟定了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中国结算同步就结算规则、结算备付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证监会表示，此次改革保持投资者现有的交易结算制度和习惯基本不变，对广大个人投资者没有影响。改革有利于从制度上增强结算体系安全性，进一步吸引境外资金进入中国市场。改革同步降低结算参与人的结算备付金最低缴纳比例，有利于减少全市场资金占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消息来自中国证券报。继续关注爱问一周盘点之财经热点。中国房地产五大家族财富蒸发超3000亿，已连续多年在胡润百富榜位列50强以内，各大销售排行榜位列10强以内的民营房企为例， 包括许家印家族、杨惠妍家族、孙宏斌家族、吴亚军家族、许荣茂家族在内的五大家族，以其所持有的上市房企的市值为主要指标，细查五大地产家族在过去一轮周期中的财富变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五大家族持有的上市房企市值较2021年初一口气跌去了近3000亿港元，较持有总市值的历史高位2017年末时则跌去了超过3400亿港元。2021年的百富榜上，地产背景的富豪获得的最高排名是第11位，由杨惠妍家族摘取。这也意味着各大财富榜的地产豪门悉数跌出了十强。本消息来自第一财经。房地产行业曾经的金九银十不复存在，头部公司艰难生存，民营房企排队爆雷。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2021年可谓含义十足。爱问人物认为，站在2022年的开端，预测未来房地产行业走向可能愈发向头部房企和央企房企集中，而民营房企或将加速出清。您想知道疫情将会如何走向吗？您想知道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研制的 mRNA 新冠疫苗将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疫情防控呢？欢迎关注1月23日爱问人物对话莫德纳创始人。好的，接下来为您关注爱问人物一周盘点之人物资讯。宗庆后准备发放6亿年终奖啦。1月13日，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在2021年度风云浙商颁奖礼现场接受采访，表示娃哈哈2021年发展还可以，给员工准备了6亿多奖金，比上一年增加了 13%。 同时他还表示，企业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要给员工加工资，解决住房问题。本消息来自证券时报。继续关注爱问一周盘点之人物资讯。营销教父叶茂中因癌症去世。1月14日晚消息，中国著名营销策划专家和品牌管理专家、叶茂中营销策划机构创始人兼董事长叶茂中因癌症晚期于2022年1月13日在上海去世，年仅54岁。叶茂中营销策划公司在其官方微博上发信息确认了该消息。消息显示，遵照叶茂中先生遗愿，一切从简，叶茂中先生家人特此向社会各界的关心表示感谢。本消息来自时代财经。爱问人物认为，从早年的圣象地板、北极绒保暖内衣、真功夫快餐，到后期的知乎、马蜂窝，叶茂中的广告设计似乎总能顺应博得人们的眼球。虽然也有人指责他的某些创意拉低了中国广告的下限，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叶茂中曾努力试图建立中国本土的广告理论，在这一方面至少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勇敢的拓荒者。欢迎继续关注爱问一周盘点之人物资讯。李国庆炮轰瑞幸咖啡。2022年1月4日，瑞幸咖啡宣布首款咖啡豆瑞幸花魁 5.0 系列饮品，并声称瑞幸独占了全年进口196吨中的90吨。随后第二日便遭到了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发表了瑞幸推花魁，老李很生气的视频炮轰。李国庆在视频中质疑瑞幸购买近半年进口量的埃塞俄比亚花魁豆或构成上游供应链的隐性垄断，并进一步喊话瑞幸连锁咖啡用拼配豆就挺好，买花魁纯粹是搅局。本消息来自中国基金报。欢迎您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接下来关注的是一周盘点之企业资讯。肯德基盲盒被中消协点名。肯德基近日与泡泡玛特联合出品了 Demo 肯德基系列限量版玩偶盲盒。据了解，这套玩偶一共有七个。根据这套盲盒套餐的销售规则，要想集齐整套玩偶，至少需要购买六份套餐，其中稀有的隐藏款出现概率是1比72。为了得到隐藏款，不少人不惜一次性斥资10000多元购买106份套餐，甚至还有人为了求娃而购买代吃服务，雇人代买代吃套餐获得盲盒，如果东西实在太多吃不完就直接丢弃。1月1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文抵制肯德基用盲盒诱导食品过度消费的现象。发文指出，肯德基以饥饿营销手段刺激消费，诱导并纵容消费者不理性超量购买食品套餐，有悖公序良俗和法律精神。本消息来自福布斯中文网。爱问人物认为， 任何营销方式都应建立在公序良俗与法理的范围之内。作为此次营销主体的肯德基，虽然看到了盲盒营销对产品销量的刺激作用，但并没有意识到所处行业的属性。作为快消食品，消费者对食品的需求量是有限的，一日三餐各有定量，但很有可能出现消费者为了自己喜爱的盲盒款而过度购买套餐，造成浪费食物的情况。应该意识到盲盒并不等于盲目，营销不当反而会透支消费者对品牌的好感度。欢迎您继续关注一周盘点之企业资讯。抖音测试快递服务英尊达。抖音电商于近期测试了快递服务英尊达，是由抖音联合快递公司针对快递派送不电联、电话联系不上门、服务态度差等问题而推出的解决方案。据介绍，英尊达是抖音官方提供的一项快递服务，商家权益包括送货上门、末端优先派送、末端投诉获赔、包裹优先转运、客户专属服务等等，可降低因物流原因导致的品退率与提升用户复购。本消息来自 AI 财经社。继续关注一条 NFT 的消息。 NFT 成为视频游戏行业的新热门，游戏发行商和游戏驿站等游戏零售商都在利用非同质化代币 NFT 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据了解，游戏驿站 GameStop Corporation 已为相关项目雇佣了20多名员工，计划在2022年晚些时候推出交易平台，允许创作者和游戏发行方在平台上架交易与游戏相关的商品，比如装备或者武器。此计划也推动了该公司股票的一波上升。本消息来自《华尔街日报》。艾文人物认为，相比较游戏行业对非同质化代币 NFT 的趋之若鹜，也有不少知名游戏高管对此表示担忧。他们认为，忠实的游戏玩家往往会对游戏充满热情，但在游戏中引入赚钱机制将可能改变玩家的行为模式，甚至会赶走核心用户。比如视频游戏巨头暴雪长期以来就一直禁止魔兽世界内部存在的所谓打金者，因为这些玩家只是为了赚取游戏币。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在此也做一个特别的爱问人物直播预告，2022年1月23日下午3点钟，爱问将对话著名的疫苗公司莫德纳创始人，围绕防疫技术如何改变人类展开直播讨论。欢迎您关注1月23日爱问与世界创新峰会的专访合作。以上呢就是爱问人物为您带来的一周财经资讯盘点，我是爱成。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更多资讯欢迎关注爱问人物官网 ismedia.com。